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聚集在一起，把我们的感恩和赞美献给他。今天我们分享的信息还是在《使徒行传》。那今天信息的题目大家看到叫《牧人的见证》。在今年呢，我来几次跟大家的分享都是在《使徒行传》。那我们有机会学习看神所使用的不同的仆人，我们看见有巴拿巴，然后还有初期教会所设立的七位执事。那么今天呢，这个见证人是我们大家熟悉的使徒保罗，他是上帝所呼召的使徒。那么保罗一共有三次旅行布道，那么这三次旅行布道的经历，他在很长的这个旅行当中建立了很多的教会。那么当他留下来在教会服侍的时候，他的角色呢就是这个间教会的长老，是一个牧养的人，是牧人。那么今天我们带来的这段经文是在保罗第三次旅行布道要回去的时候，他要回到耶路撒冷去，但是呢他跟以弗所教会的众长老有一番推心置腹的交谈。这段保罗所分享的话语里边，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个牧者的见证，是神所呼召的一位牧人的见证。那么在我们分享这段经文之前，我们思想一个问题，谁是牧人？什么是牧人呢？这个来教会久的人对这个牧人的概念都不陌生，因为圣经给我们一个非常独特的领袖观。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个团体当中都会有领袖，那有组织就会有领袖。教会当中上帝也设立了领袖，但是教会当中的领袖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圣经里使用最多的一个概念叫做牧人。那么牧人是一个比喻，就像一个放牧的人，那么群羊都在他的照管之下，那么他也是带领羊群的人。那其实在以色列的文化的背景当中，牧人这个概念其实还有其他的意思。我们读旧约的时候发现，这个国王对整个国家的治理，他常常也是用牧养这样的一个字。所以呢，这个他们一个权力的象征，有的时候是用牧杖，一个牧羊人的那个手杖。所以呢，在希伯来文化当中，牧人这个概念其实也有治理的意思，也有权柄的意思。可是在圣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所有跟随耶稣基督的这些门徒，其实真正的牧人只有一位，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大牧人。可是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呢，我们发现有很多关于或者是教会领袖或者是牧人这样的教导。我在过去的这些年里，其实有好几次这个在主日正道的时候分享的信息呢，就是关于牧者的信息。每一次在准备的时候，我实际上都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我想一个教会里边做牧师的人是只有几位，有的教会只有一位，有的教会只有几位，总之在教会里边牧师的角色是少数人做的。可是在主日传讲的信息是给全教会的弟兄姐妹传讲的，那么为什么圣经里边有这么多关于牧人的信息？实际上每一次我认真的考虑，得到的结论都是一个，就是这些信息不是只给那些接受呼召去做牧师的人所传讲的，实际上是给所有的弟兄姐妹传讲的。那么这里边就体现出来我刚才所说的圣经里边的独特的领袖观。圣经里边的领袖观是什么样的领袖观呢？其实我们在最近这两年所学习的圣经信息当中已经有所领略。那么我在最近这两年跟大家分享有一个观念叫做使命的教会，或者叫有使命的教会。什么叫有使命的教会呢？ 这是上帝在全球普世教会当中所做的一个工作。你要去看有关的有关基督信仰的杂志或者是出版物，你会看到从差不多从这个世纪开始，就有在普世的福音派教会当中有一个运动，一个教会的运动，就是使命教会的运动。这个运动里边有一个观念，就是上帝是有使命的上帝，上帝把他的使命传给跟随他的人，所以呢，他向我们发布了大使命。我们每一个跟随他的人都肩负着上帝给我们的使命。那么这样的大使命，那有一位圣经学者，英国的圣经学者叫做 Christopher Wright， 那莱特博士，他在2005年出版的一本书里边，这个书叫 The Mission of God， 上帝的使命。在这里边他清楚地表述出来，他说上帝的使命分作三个部分，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上帝拣选，神拣选一部分人。第二个阶段是上帝祝福他所拣选的人，或者用另外一个观念说，就是上帝改变他所拣选人的生命。那么第三个部分呢，第三个步骤就是当人的生命被上帝改变的时候，我们可以成为更多人的祝福，所以是祝福他人。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上帝的使命包括这样三个步骤，这三个步骤实际上就是上帝在地上做他拯救计划的工作方式。他是这样来做他的工作的，他的目标是普世所有的人，所有的人类都是他拯救的对象。上帝怎么样施行他的拯救呢？他在每一个世代所做的都是拣选一部分人，然后呢借着他的祝福来改变这一部分人的生命，这部分人可以成为更多人的祝福。当每一个人被神所拣选的人祝福的时候，这个人其实被带到神的面前来，成为再被神所拣选的人。那么他的生命改变了之后，又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我们看到上帝工作的方式，就是他总是拣选一部分人，但是他的目标是所有的人。那么这样的一个方法，就是上帝和我们一起同工的一种模式。上帝可以自己做所有的工作，但是上帝总是邀请我们这些被他拣选的人和他一起来同工，一起来做。所以上帝的工作就是拣选一部分人，让他们成为别人的祝福，然后别人被祝福的时候，又是上帝拣选他们的时候，他们在改变自己的生命，成为别人的祝福。那么这样一来，我们看见这中间这个影响是用生命去影响生命，生命影响生命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崭新的领袖观。这个领袖观就是当上帝拣选少数人的时候，他赋予这少数人领袖的使命，这些人生命改变，当他们影响别人的时候，他们成为了领袖。领袖的观念是什么样的观念呢？领袖的观念就是能够影响别人的人。那从我们的传统文化，我们觉得领袖就是当官的，当官的是有地位的。所以呢，在中国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为什么中国人都喜欢当官呢？因为当了官就有了地位，就什么都有了。所以呢，从中国古代就是学而优则仕，当你念书能念得好的时候，从这里挑出人来成为统治者。那么当你成为了被选出来做官的时候，那么你就有了特权，你就可以作威作福，你讲的话别人必须听。那么别人去劳动，你不愿意做的，你可以什么通通都不做，别人来伺候你。那么这是我们传统文化当中关于领袖的观念。可是圣经里的观念完全不是这样的。那在美国，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和我们传统的文化所理解不一样的情形。那在差不多十几年前，我关注一件事儿，我发现美国有两个机构每两三年做一个事情，那就是哈佛大学的那个肯尼迪政治学院和一个媒体，有一个杂志叫 US News and the World Report， 那么很有名的一个杂志。这两个机构呢， 他们联合起来，好像是每三年有一次，有一次评选的活动。评选什么呢？就是他们评选出20位在美国最杰出的这个领袖。那你看一看，你可以翻一翻那些旧的杂志，你可以看到历届他们选出来哪些人成为这个最最杰出的领袖。那你看到这个名单，你如果用中国传统的观念来理解，你就有点被迷惑，因为你会发现，哦 ，Bill Gates 曾经不止一次当选。那你就想，哎 ，Bill Gates 这个人，他是一个商人，或者是他是一个电脑的天才，但是他不是一个领袖啊。那为什么把他评成美国最杰出的20个领袖？那你继续再往下看的话，你就觉得更不可理解。那比尔盖茨虽然不是政治家，但是呢，他可以作为一个商业或者企业的领袖。那 Microsoft 有几万员工，那他至少是这几万员工的领袖，是吧？可是呢，你接下来你再看，有一年，这个 Melinda and Bill Gates Foundation 就是比尔盖茨的基金会，里面有一位医生，这个医生是常常到非洲去做那个防御艾滋病工作的。那么那个医生被评选成为20个最有影响的领袖之一。你就想，一个医生怎么能够成为领袖呢？那么这个医生他甚至不是这个基金会里边的负责人，那他怎么能够成为一个领袖，而且是美国最杰出的20个领袖之一？怎么会有这样的观念呢？那么你就会去认真琢磨他们评选的标准是什么，这个标准体现了什么是领袖。那么对于领袖的定义之一，非常有影响的一个定义，就是能够影响别人的人。如果你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就一下子豁然开朗。 Bill Gates 他对人类的生活有多大的影响？我们当中有多少人要做事的时候，坐在桌子前面把电脑打开，第一件事就是打开那个 Windows， 是吧？那个操作系统。那么世界上有多少人在使用操作系统，这个 Windows 这个操作系统，有多少人使用这个，有多少人的生命就受到它的影响，那么形成了一种你的新的习惯，你做事的方法，所以它改变了人类的生活。那么这是他的影响力。从这个角度讲，他当然成为最杰出的领袖，他当之无愧。那么那位医生也是一样，那个医生通过他数年的工作改变了很多人，成千上万人的生命，所以呢他有这样的影响力，他成为20个最杰出的领袖之一。所以从这个角度讲，一个领袖可能没有任何的称号，没有任何的地位，当他能够他的思想他的生命能够影响别人的时候，他就成为领袖。因为领袖的功能就去影响，就是去影响别人。一个尸位素餐的人坐在总统的宝座上什么事儿都不做，他不是一个好的领袖。可是一个平头老百姓，他说的一句话能够让成千上万的人能够得到改变，得到影响，那么这个没有任何地位没有任何称号的人，他就是一个杰出的领袖。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来理解上帝所做的工作，上帝拣选一部分人改变他们的生命，他们的生命成为一个巨大的影响的见证，让其他的人更多的人生命得到改变得到影响，这些人就是领袖。所以我们回到教会，在教会当中做牧人的人就是教会的领袖。所以呢，不单单是有牧者的称号，成为牧师的人是牧人，教会里边最典型的牧者实际上是长老。因为牧师的这个角色实际上是在教会的历史发展当中产生的，虽然在新约里边提到过牧者这样的一个概念，但是他没有一个 office，它不是一个职位。所以主耶稣和使徒们并没有在初期的教会里边设置牧师这样的一个职位。那么在初期教会当中提到牧者和牧养的人， 治理的人，通通讲的都是长老。所以在今天我们有理由这样理解，在一个教会当中，有人做牧师，有人做长老，用今天的眼光看，分工上有很大的不同。因为一般的情况，长老是有另外一个工作，在教会里是一个兼职，可是一个牧师呢是全职在教会里服侍。可是在我们回顾整个漫长的2000年的教会历史，其实这个全职和兼职并不是一个主要的因素，主要是他们在教会里所肩负的职责到底是什么。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在教会里负责牧养、负责治理这样的牧师长老，通通都是牧者。但是不光他们是牧者，我们各个团契、各个小组那些带领的同工，其实也是上帝在那样一个范围里所设立的牧者。这个牧者不在乎一个 title， 你的称号是什么，而在乎给你的托付是什么，给你的那个负担是什么。换句话说，我们每一个人在心里有这样的感动，上帝感动我们去照顾别人，去影响别人，你就是一个牧者，你就是在做牧养的工作。那么范围再扩大一些，我们在家庭里边，家庭里也设立有牧者的这样的职分。如果你是一个父亲，你是一个母亲，那么你在教养你的孩子的时候，实际上你是用你的生命在影响他们，你就是他们的牧者，你的孩子就是你的羊。那么我们在任何一个场所，无论是一个临时的场所，还是一个固定的长期的场所，只要你有感动，你对别人有负担，那么上帝就呼召你去做牧者。我记得我在刚信主一年，我只信主了一年的时候，我有一次突然有一个感动。那个时候我在国内一个大学里教书，那我是一个年轻的老师，那我信了主，我发现我周围呢有一些我从来没有见到过比我信主时间更长的人，除了带我信主的那个宣教士之外。那我觉得我当然有很多需要，我需要别人帮助我，但是我找不到。可是我看见的那些呢，他们信主时间可能和我差不多，或者是比我更晚，但是他们年龄比我小，他们是学生。我觉得在基督徒的这个群体里边，我是一个年长的，而且我是个做老师的。我突然觉得我心里有一种感动，我的感动就是我需要照顾这些人。所以呢，我做了一件事，在信主的第一年，我先找了两个信主的朋友跟他们商量，然后得到他们的同意之后，我们就开始我们周围的这些基督徒，我们一个一个去找他们谈话。我们问他们，你们想不想有一个团契，大家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然后我们一起能够唱诗，能够有敬拜。当时我们没有教会，所以我们就成立了这样一个团契。当我找他们的时候，我发现每一个人都很渴望，每一个人都高高兴兴的来参加这个团契。现在回过头来想，是圣灵把一个负担放在我的心里。那个时候没有一个人委任我做任何的职务，但是呢，我们就开始了这样的一个团契。这就是当上帝的呼召放到你的心里的时候，你就成为了一个牧人。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这就是为什么圣经里有很多的篇幅，比方说约翰福音的21章，主耶稣复活了以后，他三次问彼得，你爱我吗？又三次托付他，你来喂养我的羊。那么这个就是一个牧人的信息。那么在这个彼得前书当中，彼得前书的5章，那彼得说，我这和你们同坐长老的来劝你们，这个务必要牧养群羊。那么怎么样的牧养，他在那里有谆谆的教导。这段信息也是专门的一段牧者的信息。那么还有今天我们所分享的使徒行传20章的这段信息，圣经里面有很多关于牧者的这样的信息，现在想起来就不奇怪。这些信息不单单是给那些被案例做牧师做长老的人的，实际上呢，这些信息是给更广大的基督徒的。所以每一个基督徒有了呼召，你就应该明白怎么样做一个牧人。 所以今天的牧者的信息是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基督徒的信息。让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我们看看这段经文里边我们可以学到哪些功课。这个屏幕上已经有我们今天要读的这段经文，如果你看不到，你可以翻开圣经，在《使徒行传》的第20章17节到35节。经文稍微长一点，但是呢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段落。那我们大家一起用心来读，我们一起来思想保罗所说的这些话到底有什么样的信息给我们。准备好，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从17节开始，一起来。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来了，保罗就说：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亚细亚的日子以来，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又对犹太人和希逆黎人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我素常在你们中间来往，传讲神国的道，如今我晓得你们以后都不得再见我的面，所以我今日向你们证明，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罪不在我身上，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的宝血所买来的。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3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我这两只手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用，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有福。好，这段经文呢，在一开始的17节交代的比较清楚，说保罗从米利都就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那么以弗所是保罗在旅行布道的途中建立的一间教会。那么现在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是保罗的第三次旅行布道。那么第三次旅行布道，他回到以弗所去看望教会的弟兄姐妹。但是相比第一次和第二次的旅行布道，第三次在使徒行传当中记载的非常简略。那保罗从耶路撒冷然后到了安提阿，就一下子就到了以弗所。那么从以弗所看望了弟兄姐妹之后，他继续往东走，那么他就去了马其顿，然后呢绕了一圈之后再回来。17节写的是保罗离开以弗所去了马其顿，转了一圈之后又回来。这次回来呢走的不是原路，所以他没有回到以弗所去，而是来到了米利都。如果你查一下地图，你会发现 米利都是距离以弗所很近的一个城市，那么有大约不到100公里的距离。保罗到了这儿，他急着赶路，从他的自述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心里甚迫切，他要赶到耶路撒冷去，心里边有急事，所以他不能够再到以弗所去。到了米利都，他觉得他一定要见以弗所教会的这些长老们，他有特别的话要向他们交代，所以他就用了这样的一个方法，他请人去到那里，请以弗所教会的众位长老来到米利都与他见面。为什么要见面呢？因为保罗在这里说了一句话，他说这个我觉得我知道，他说我不会再见你们的面。那么保罗为什么有这样的感觉？他说如今我晓得你们以后都不得见我的面。在这么长的一段诉说当中，这句话是格外醒目的，因为我们读完了这段话，后边在20章的末尾的时候有三节经文来写保罗说了这段话有什么样的反响。那么这些人呢，众人就痛哭，抱着保罗的头颈和他亲嘴。为什么呢？38节说叫他们最伤心的就是他说以后不能再见我的面那句话。所以这句话看起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这个信息就告诉我们为什么保罗急急忙忙地赶回耶路撒冷去，却在这个时候一定要见以弗所教会的这些长老们。因为他认为从此以后我没有机会再见他们了，换句话说，这是我和他们永远的告别。那么人在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有很重要的话来托付，尤其是保罗在以弗所建立了教会，那么按立了这些人做长老，做全群的监督，那么把教会就交托在这些弟兄的手中。那么这样一来，保罗说我以后没有机会再回来了，所以呢我一定要把这样的重任跟你们解释清楚，我有最重要的话跟你们讲。那么从这里我们看到保罗说这番话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形下，这是他很重的一个负担。那么讲了这么长的一段话，他的中心的主题是什么呢？也从这段话里边的一节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35节他说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这句话就是整个这一番话里边的最重要的焦点。他讲这一番话就是告诉他们我是怎么做的，他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你们是跟我一样受神的托付来做全群的监督的，来做牧人的。怎么样做一个牧人呢？那么我跟你们讲我的理解，我跟你们讲我是怎么做的，我的意图就是我希望你们能够明白你们应该怎么样做长老，怎么样做牧者，在教会当中来服侍，来牧养，来照顾群羊，这就是他的目的。所以从这个目的出发，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在这段诉说当中他给我们的焦点就是他怎么样给我们做榜样。我们今天领受这些信息的人应该从这段诉说当中看见保罗是怎么样行事为人的，他怎么样给我们成为了我们的榜样，我们应该怎么样像他那样也成为神所喜悦的这样的仆人。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来理解这段经文，这里有一个问题，这是保罗的一个见证，或者说保罗的一个自述，可是保罗的目的是要成为这些人的榜样。那这样的问题来了，假如有一个人站在你的面前说我要给你讲讲我的故事，因为我的故事太精彩了，我真的是一个很优秀很精彩的人，我希望你听了之后也能成为我这样的人。如果我跟你讲了这番话，你心里怎么想？你心里想这个人怎么这么自高自大，你怎么知道你就是这么优秀，你怎么知道我想要成为你这样的人，你自己吹嘘你自己，我怎么能够相信你说的是真的而不是夸大其词的呢？所以这是一个 common sense， 当别人这样讲的时候就有这样的问题。 可是保罗为什么这样讲？为什么这段信息真的值得我们这么认真的去读？这就在于保罗在什么样的情形下说的这番话。当一个人正是得意的时候，那么他跟别人讲这一番话，那么一定会有吹嘘的意思在里边。那么那个时候我们可以怀疑他的真实性。可是今天呢，今天保罗不是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保罗不是向别人炫耀他有什么样的成就，而是保罗认为我的生命不知道有多久，我可能不久了，可是呢我心里挂念着很多事儿，我要把这些事儿积极的交托给那些我认为重要的人。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形下，在他的生命到了尽头，他很迫切，他有很重的负担在心里，这个时候你给他一个赞扬和荣耀，对他来说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他所需要的不是这些，他有更急迫的事情在他的心里。一个人在这样的状态下没有时间去炫耀自己的成就。那么保罗在这里实际上更是一种肺腑之言，他有他明确的任务，而且他知道生命就会完结，就快要完结了。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让这个人说的所有的话都更加能够切中听众这个倾听的人的心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我们非常信任保罗跟我们倾吐的这肺腑之言，这是最重要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虽然这个见证是保罗自己讲自己，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优点是自己讲自己是最真切的，因为没有误解，因为你就是那个当事人。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看到保罗的信息是真实的信息，是诚恳的信息。所以我们真的可以在这一篇的信息当中学习保罗是怎么样做牧人的，他怎么样成为我们的榜样。我们看有三个方面他成为我们的榜样。第一个方面就是牧人的品格。首先呢，保罗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说，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亚细亚的日子以来，我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保罗是这样开篇的，他在讲话起初的时候他就说我这个人为人如何。保罗在以弗所住了三年多的时间，这三年多的时间每天都和这些同工在一起，所以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在三年多的时间里边是不能够掩盖也不能够假装的。所以呢，这些人是了解他认识他的人。保罗跟他们谈什么，谈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在你们中间为人如何，换句话说我这个人的人品怎么样。在今天的教会当中，我们谈论一个属灵的领袖，我们一般谈论的比较多的他是他的属灵的特点。比如说我们教会要聘牧，我们聘牧的时候有人来申请成为候选人，我们怎么样挑选呢？那我在西雅图正道堂在过去的十几年里边经历过好多次的聘牧，我在聘牧小组里我发现呢，我们讨论最多的就是这个人装备的怎么样，这个人属灵的能力怎么样，这个人有没有治理的那方面的恩赐，工作能力啊，他的经历如何，他的装备如何，一般的讨论这个比较多。我还真的没有在教会的聘牧当中听到过说这个候选人他的人品怎么样。其实我们是看重人品的，我们交朋友的时候要看这个人品怎么样，我们谈恋爱的时候要看这个对象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们做父母的，我们给儿女把关，他们要交往男朋友女朋友的时候，我们可能很看重的，这个也说不定啊，这个老一辈或者是我这样的人看重的是这个人品怎么样。可是现在看国内的那些影视作品，你们发现好像关注的是这个人有没有车有没有房子哈，其实这个是愚蠢的。你要看一个人人品怎么样。那可是呢，我们在一个公司里， 比如说你要用一个人，那你在面试的时候，其实你也关注这个人人品怎么样，是个容易与人相处的还是不容易与人相处的。可是我们为什么在属灵的事情上，在教会里就不谈论一个牧者的人品怎么样呢？其实这是一个最真实的，也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问题。一个属世的人的人品和一个属灵的人的人品当然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个不一样它的重要性是一样的。一个人信了主之后，主的生命改变他的生命，这种改变使他的品格发生了变化，但是品格发生了变化也是变化了的人品。一个世上我们谈论一个人人品怎么样，是一个从道德的角度来衡量，那我们在教会里谈论一个人人品怎么样，是从属灵的角度，从生命的角度。但是这是同一个问题，就是一个人的基本品质是怎么样的。我不相信一个作为普通的人人品不怎么样的人可以成为一个出色的神的仆人，这是不可想象的事。那么保罗不避讳，保罗的第一句话就说，我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那么他为人如何呢？他回顾首先提到的是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凡事谦卑，眼中流泪，这是他的人品。他用这个来谈论他的人品，他的品格如何。谦卑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一个人谦卑，他就会不管他的性格如何，一个人谦卑他就可以与人相处。保罗不是一个平淡，这个不是一个性格温和的人。如果我们看了整个《使徒行传》和保罗的书信，我们看他是一个性格很强的人。一个很强的人可以是一个很谦卑的人，因为性格的强弱和他谦卑和骄傲并不是一回事。那么保罗虽然性格很强，但是呢，他知道在上帝的面前他是谁，所以他和教会的弟兄姐妹相处的时候，他知道不能够高看自己。他要是夸口，他有很多可以夸口的这个世上的资格，可是保罗知道他是一个罪魁。那么一个认识到自己在神的面前是一个罪人的人，他是一个谦卑的人，他的谦卑可以帮助他有效的来服侍主的教会。那么他不仅是一个谦卑的人，他也是一个诚恳的人。他这里提到眼中流泪，在这一段诉说当中，他起码说了两次流泪，那么第二次说的更严重。他说，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那么一个人流泪是三年的时间，而且白天流泪，夜里流泪。那么这样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按照我们世上的观念，一个容易流眼泪的人是一个性格懦弱的人，一个软弱的人，不坚强的人。保罗是这样的人吗？保罗显然不是这样的人。保罗是被别人用石头打，以为被打死了，就把他这个扔到城外去。可是到夜里的时候，他醒过来了，醒过来站起来，再一次进到城里去。保罗是一个这样的人。保罗历经苦难，在他一生当中受了多少苦难，我们去看看格林德威后书，你可以看到保罗有一个单子，就是他受了多少的苦，你可以看得到。那么这样的一个人是一个极其坚强的人。那么这么坚强的人为什么会流泪呢？所以我们知道，流泪并不是说他软弱，流泪是一个人诚恳。这里边表达的他的品格是诚恳的品格。为什么流泪是诚恳？我们可以知道，一个人会哭也会笑，但是一个人笑呢，他可以假笑，假笑有的人能够被别人识破，但是有的人假笑的时候别人看不出来。你可以假装笑，笑有不同的方法，可是哭呢就不一样。虽然有的人也假哭，但是呢，在哭上作假比假笑要难得多，是不是？ 这个中文里边有俚语叫做挤出两滴鳄鱼泪。那如果一个人心里没有感动，但是他要做出这个他感动，他要流眼泪的时候，那拼命的挤，拼命的挤，还是被别人看出来，说挤出两滴鳄鱼泪来。这个我是北方人，我不知道你们家乡的习俗怎么样。那北方这个尤其是在农村，有风俗，就是送葬的时候，有人去世了，你跟他的亲疏远近，你跟他的亲属关系在什么样的范围，在比较近的那个范围，那个是需要哭的，这个送葬的时候要哭。可是不是每个人都真的感动，所以你就常常你参加葬礼，你会常常发现很多人在那儿大声的哭，但是没有眼泪，是吧？北方话有一个不同的词儿，不叫哭，是叫嚎。有的人是在那儿嚎，嚎呢就是假哭，假哭是不容易的。所以呢，哭是心里的感动的外在表现。所以保罗这么坚强的一个人，但是呢，他这里边多次提到流眼泪，他强调的是那个诚恳的品格。所以一个成为牧人，要谦卑，也要诚恳，是一个诚恳的人。不仅如此，保罗在比较后边的时候，他说：“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有福了。”保罗为什么说这话？说这话是一个品格，这个品格呢，就是要劳苦，要努力，自己去努力劳苦，还要扶助那些软弱的人。那么保罗怎么做的呢？保罗说：“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我这两只手常供给和我同工供给我和同人的需要，这是你们知道的。”保罗在这里讲的是一个，他说我是一个传道的人，传道的人呢，其实别人会给你赠予，让你能够为生。可是呢，保罗说我却不常常这样做。他在他的书信里写得更清楚，他说呢，我为了你们误解，为了不让你们误解，我常常用我自己的双手来劳作，养活自己和我的同工。为什么呢？保罗在一个成熟的教会，如果大家完全的明白福音和神呼召的仆人的意义，那么保罗就接受他们的赠予。比如说在腓立比教会，保罗一直接受他们的赠予。但是像在哥林多教会这样的教会，像这里边提到的是以弗所的教会，保罗担心这些信徒生命没有那么成熟，他觉得如果我接受你们的馈赠，有可能绊倒别人，所以呢，他就自己做事，养活自己和自己的同工。那么他讲了这样的事情，实际上给我们讲了一个价值的问题。他在这里引用了一句重要的耶稣重要的话语，叫做施比受更有福了。这节经文在四本福音书里找不到，四本福音书没有记载主耶稣的这句话。可是呢，借着使徒行传保罗的引用，把主的这句话留下来。那么这句话是很重要的一句话，对基督徒很重要，因为这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的品格实际上是很深的根子扎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这个根子就是价值观。那么施比受更有福，施就是给予，给别人，受就是接受。如果我们没有读过圣经，耶稣基督的生命也没有改变过我们，我们自然而然的在这个世界里长大，我们的价值观一定不是这样的价值观，我们的价值观一定是觉得接受得到是更好的，给别人没有那么好，我们可能是这样的人。可是这里告诉我们，施比受更有福，这实际上不是一个招牌，这是一个扎扎实实的一个价值观改变的人的品格。这里边说有福，施比受更有福。什么是有福？ 按照我们世俗的理解，世界上的理解，福就是得到，因为我们觉得说我今天受到了祝福，就是别人给我，我接受了，所以受是有福的。可是这里边说呢，是施比受更有福，所以这个福不是得到的意思。这个福是什么呢？这个福是真正上帝给我们的祝福。上帝给我们的祝福就是让我们的心得到深深的满足。一个人的心得到深深的满足，这个是得到了祝福。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当一个人，这个是伪装不来的，你的价值观没有改变，你的反应就是不一样。如果是世界的价值观，今天我突然得了一个得了一个 lottery， 我得了一个奖，六合奖，那么我得了这个之后，我心花怒放，我心里高兴得不得了。那么你得到的，你的这个反应证明你的价值观是什么呢？你的价值观是得到是更有福的。可是当一个弟兄或者一位姐妹，他看见一个机会，他可以去帮助一个人，把他所有的分享给那个人，做了这件事之后，他突然发现我好像比得了一笔奖金心里更高兴，更得到满足。这个证明你的价值观是主耶稣给你的价值观，是施比受更有福。因着这样的缘故，因着你的价值观的被改变，你的生活的行为是不可能不改变的。所以呢，价值观改变你的品格。那么保罗呢说，我不觉得接受金银和衣服让我这么样的快乐，可是呢，当我用我的两只手供给自己也供给我的同人的时候，我心里极其的快乐。所以呢，我不认为劳苦是不好的，我不因为做的太多我心里就愤愤不平，我认为劳苦是一种给予，我认为辅助那个弱者软弱的让我心里非常的开心，让我常常有喜乐。这就是主耶稣给我的价值观，就是施比受更有福了。所以作为一个牧者，保罗的品格是谦卑诚恳，那么他的价值观是施比受更有福，这是保罗分享的他牧人的品格。那么接下来第二个方面，他在什么地方给我们做了第二个榜样呢？这就是保罗的领袖的责任。他这里边第一，他提到他在四个方面提到他的责任，他对责任的理解。第一个，他说三年之久流泪劝诫，他说他的工作是传讲神国的道，他说我素常在你们中间往来传讲神的道，神国的道。这就是保罗对他的责任的第一个理解，这个理解就是教导神国的真理，这是保罗最看重的，做教导是最重要的一件事。作为一个牧人，他要牧养照顾群羊，那么人多了一定有各种各样的需要，所以做牧者的没有没事做的时候，只是哪件事你应该先做，哪件事有更高的优先权而已。你不会坐在那里说，哎，好新鲜的，没有事可做，这个不是一个牧者应该有的情形。但是在这么多要做的事情当中，你不能够眉毛胡子一把抓，有一些不是那么重要的事情，但是它可能很急迫，需要你立刻的就去反应，就去处理，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呢，你不能够老让这些事来推着你，这个你不知道到哪里去，只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你就去做什么事情，这一定不是一个很好的事工。所以呢，真正有智慧的牧者应该是知道，在我所做的这些所有有需要的事情上，哪些是最重要的。保罗在这里知道他最重要的就是传讲神国的道。所以呢，一个牧者的教导一定不能够放到一个可有可无的位置，在很多事你不能够都做的时候，那么就是讲这个教导神的话语，这个是最重要的。上个月我到在 Chinatown 有一个华人美男基金会，那么那个美男基金会是 美国的一个宗派，那个宗派在这个教会里安立了三个年轻的牧者。那么他们安立的典礼，他们请我去说，你可不可以给这三位年轻的牧者做一点勉励。那我想我勉励他们什么呢？我不能够随便讲两句话应付应付场面，我觉得这是一个没有意义的这个事情。那如果有意义，就是我应该认真思想。我认真回顾，我有13年的时间在牧者的这个职位上来服侍。我想来想去，有三个方面我应该勉励他们，因为我认为这三个是我觉得我的秘诀。那么第一个是谦卑的问题，是我们刚才第一个方面所分享的。因为我觉得呢，一个牧者呢和一个三军总司令是很不一样的。三军总司令手里边手握重权，所以你发布命令，别人愿意做也得做，不愿意做也得做，不做的话后果很严重。可是牧者，上帝让我们做很重要的服事，上帝并没有给我们三军总司令的那个权柄，所以呢，我们请人去做事的时候，别人想做就可以去做，别人不想做他就可以不做。如果别人信任我们，体谅我们，他们可能不想做他们也愿意去做。当神改变他们，体谅神的心意的时候，那你让他们去做，他们能够看见这是上帝的旨意，他们就心甘情愿的去做。所以是不同的情形。可是有一个，当你没有手握重权的时候，那么你怎么样能够推动别人能够去做呢？我觉得谦卑不是一个律法，谦卑是一个祝福。当你真的为人谦卑的时候，我觉得弟兄姐妹接受你，他们就能够听进你所说的话。如果从这个意义上理解，谦卑不是限制我们，谦卑是我们的祝福。所以呢，我觉得第一个秘诀是谦卑。第二个秘诀呢，就是你应该知道，所有的服事当中，神的话语的教导是重中之重，是最重要的。这是我给他们的第二个劝勉。因为呢，一个牧者永远都不会没有事做，更可能是非常忙碌。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一定知道我必不可少的一定是什么，别的都不做，一定要保证做这个。这就是神的话语的教导。如果你可以妥协神的话语的教导，那么也许一时你能够做得有声有色，可是呢，你做不会长久。因为神设立他的教会，就是用他的真道来建立圣徒。所以在这里保罗是这样讲的。我还有第三点，第三个劝勉我放到我们今天的第三部分再讲。保罗对领袖的职责的第一个理解，就是传讲神国的道，就是用神的话语来教导。第二个方面呢，他说我未曾避讳不讲。保罗对他领袖的职责的考虑，就是他好话要讲，坏话丑话也要讲。那么他在这里两次提到，他甚至说，他说26节说，所以我今日向你们证明，我在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罪不在我身上，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做一个牧者，刚才讲了，牧者推动一个事工不是靠压力，但是呢，牧者和会众的关系是极其重要的。如果神呼召你到一个教会去服事，那么神交给你了一群人，你不能够跟他们搞好关系，大家不接受你，那你即使有再多的恩赐，你还是不能够发挥效果。所以有经验的牧者都会这样想，他们都会想啊，我要和我的会众建立很好的关系，如果我跟他们搞僵了，我做什么都没有效果。可是这样的想法是不错的，可是这样的想法是有一个平衡点的，你不能够走得太远，你走得过了那个平衡点，就变成了讨好会众。讨好会众会产生什么样的情形呢？就是我只说好话不说坏话，那么大家做得好的我就表扬你们，那么大家做得不好的 我把眼睛挡上，你睁一个眼闭一个眼，假装没有看到。如果这样，你就没有尽到一个牧者的责任。保罗在这里他强调，他说上帝让我在这里照看他的群羊，我不能够避讳，那么该讲的地方我一定要讲，我讲了听不听是你的事，所以你们当中任何人死亡和我没有关系，因为我尽了我的职责。这点说起来好说，做起来真的是不容易做。这个和别人这个得众人的喜爱是容易的一件事，但是呢得罪人是很难的一件事，尤其是对我们华人来说。但是保罗不是这样的人，这是保罗他的第二个方面，他理解他作为牧者的责任。第三个方面，他说为全群谨慎，抵挡谬误，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他怎么说的呢？他说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残的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所以保罗清清楚楚地讲，他说神圣灵设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那么保罗是劝勉他们，但是这是保罗自己对监督这个职责的理解，这是作为一个牧者非常重要的一个职责。尤其是在今天，今天各种谬误、各种异端、各种歪理，实际上是充斥了这个世界。所以呢，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常常会听到似是而非的东西。作为牧者，不管是你负责牧养一个小组、一个团契，或者是一个 congregation， 那么只要你有负担做牧者，这个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责。当一种思潮进入教会，或者是某种教导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是牧者的责任来分辨他们，来研究他们，来决定是要他们继续教导还是让他们离开，这是很重要的问题。今天我常常会听到有的教会会有这样的人进去讲这样的讲座，或者讲那样的讲座，这些东西推敲起来，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见解和判断，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职责。你知道，凡是到我服侍的教会要去做宣讲或者是开研讨会，你知道我都会对他们的背景做很认真的调查。我不会觉得你是一个牧师，你讲的我就完全的信任，因为今天的这个世道是很混乱的一个世道，所以有的时候有的人在某一个方面真的是非常出色，信息非常有帮助，但是在另外一个方面你就会发现，哦，这有我们所坚持的立场所不能够容忍的东西。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那牧人的职责就是要把关，要有这样的情形。那么异端不是听上去就立刻能够听出这是错的来。现在非常有名的一个异端，大家都听说过，叫东方闪电啊。东方闪电听上去有很多荒谬的道理，可是呢，他们变了好几次。当他们改变的时候，那些奇谈怪论听起来就不是那么逆耳。那我们教会被东方闪电的人访问过好几次。在多年以前，我来正道堂之前，那最初来是比较容易分辨的。他们在教会的停车场在那儿发他们的宣传品，那一看就知道他们是东方闪电的，所以教会当然不客气，就把他们赶走。可是后来呢，有一次有新来的两个人来教会参加敬拜，敬拜完了之后，第一次来的新朋友，那我都会去陪他们吃中午饭，了解他们。了解的时候，他们跟我讲，他们是从中国大陆的家庭教会来的，那么他们讲他们怎么服侍。一开始我也觉得，哎，他们真的是家庭教会的弟兄姐妹，而且是同工。但是谈下去的时候，发现他们用的一些词很古怪。你知道，东方闪电名声太臭，所以他们就改了名儿。他们现在叫全能神，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知道全能神就是东方闪电。他们用的词儿有他们的特点，听上去不一定错，但是他们的含义是不一样的。那么这样一来， 我发现他们是东方闪电的人，所以我们不能允许他们再来。那么最近东方闪电他们现在是叫做全能神教会啊，你可以在网上看到他们拍了好几部的电影，他们真的是花力气拍的电影，电影很长，要差不多3个小时一部电影。那你看，你要是作为娱乐看，你一定看不下去，因为里边没有吸引人的情节，但是大量的都是教义的辩论。可是呢，你如果要想了解教义，你认真的去看下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些辩论不是那么容易分辨的。你常常会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当你觉得他说的有道理，你就一步一步跟着他下去。他会提一些你不知道的问题，然后他给你提供答案，你觉得他说的有道理。那么这就是现在的情形。如果真理和谬误都是截然黑白分明的，我们大家都会分辨。可是呢，当谬误里掺杂了真理的时候，我们就不容易辨别。那么作为一个教会，神所托付的有牧者职责的这样的同工，就是要负这样的责任，要非常的警醒，要非常的谨慎，还要有责任感。另外呢，要有很好的装备，才能够完成这样的职责。第四个方面，保罗说要将群羊交托神和他的道，和他恩典的道。那么这个是一个牧者他的职责和方式。因为一个带兵的人，那么这些士兵都是他的兵，听他的指挥。可是我们做牧者的，无论是一个小组、一个团契还是一个教会，这个并不是把这些人交给你，他们成为你的手下。他们真正的牧人是主耶稣，我们只是替主来承担这样的责任，与主同工。所以我们不能把他们带成崇拜我们的人、听我们话的人，而是我们要建立他们，把他们交托给神自己和神恩惠的道。那么有这样的想法，我们才能知道保罗在23节所说的，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够建立你们。你就知道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他们。那么这样一来，我们对牧者是一个怎么样的理解，他的工作是一个什么样的职责。那我有这样的一个画面，在我的理想当中，一位理想的牧者其实不是站在人群当中你成为一个为首的，当一个外人进来的时候，一眼就知道你是牧者，你是领袖。我不认为这样的人，即使大家都听你的，我不认为这样是一个成功的牧者。在我眼里，一个理想的牧者是站在会众之中，一个外人进来，他不能够认出来哪一个是牧者。但是还不止于此，当他定睛看的时候，他有他的标准，他来判断哪一位是牧者的时候，他会认出一群来，他说这一群都是牧者。我认为这才是我理想当中一个成功的牧者。换句话说，一个牧者不是来带兵的，而是他在人群当中帮助每一个信徒得到建立。一个牧者可以做的事，弟兄姐妹逐渐的都可以做。当大家都被装备起来的时候，大家都成为牧者。我认为这才是一个理想的成功的一位牧者。那么这就是把群羊交托给神和他恩惠的道。那么在这个方面，我们梳理了以后，我们看到保罗在领袖的职责上给我们做出了榜样。这个榜样就是在这四个方面他有深刻的理解。我们下边看第三个方面，保罗怎么样为我们做榜样。第三个方面的榜样就是使命的人生。保罗活出来一个有使命的人生。有使命的人生是什么呢？他知道他在做什么，他知道他的目标是什么。那么能够对自己的呼召和自己的责任能够有这样深刻认识的人，这就说明他不是把这些事情当做一个工作在做，而是他知道这是他的使命。所以 前边的四个方面对他的职责有这样深刻的认识，就从第一个方面表达出来，他是一个有使命的牧者，他活出一个有使命的人生。使命是什么呢？使命呢，就是我这个生命就是来做这个的。如果我们做一件事，我们很看重这件事，可是我们的目标就是我们把这件事做成了，我在这里欣赏，我在这里高兴，那么这件事不是你的使命。什么叫做你的使命？你的使命是说我这个生命整个放进去成就这件事，我这个生命就是做这件事儿。这个在几年以前有一个中国有一个喜剧的小品哈、啊，那个赵本山演的一个小品，你们当中可能很多人很熟悉。他有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一个人最悲哀的就是人死了啊，钱还没有花完。那另外一个人说比这个更悲哀的是啊，钱花完了人还没有死啊。我觉得这个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什么是使命。就像花钱一样，你在银行里存很多钱，你心里很高兴，你说我是很富有的一个人，那么你在人前也很有面子，因为呢我的财富证明我是一个有能力的人，是吧？但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钱给你带来了很多好处，可是这并不是钱真正的意义。钱真正的意义是什么？那个钱如果不花出去，它就没有实现钱最大的利益，它最大的职能。每一分钱都花出去的时候，这个钱的价值才实现。在你花出去的时候，这个钱的价值就实现了。一个有使命的人生，就是说我这个生命要都花出去成就这样的一个目的，这才是真正的使命。所以保罗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生，他认为他的呼召就是证明神恩惠的福音，把这个福音传出去，那么这是我这个生命的价值所在。如果我把这个使命完成了，这个生命就没有什么意义了。那我们在西雅图，我们这里一个特色的食品就是三文鱼 Salmon Fish， 是吧？那我女儿在上幼儿园的时候做了一个 Salmon Fish 的那个 Life Circle， 她一生的循环。那么你从循环里可以理解，很好的理解什么是使命。那么一个鱼，这个它是到浅水的地方，淡水的地方去产卵，产了卵之后呢，这些卵经过几个月变成了幼鱼，幼鱼在淡水里生活，生长到什么时候，它就逐渐的要游到咸水，游到海里去。到了海里之后，它继续的成长，然后继续往深海游，一直游到阿拉斯加那里的深海，到深海地方。等到它过了几年，有的两年，有的三年，有的是五年。那么等到它完全成熟的时候，它达到了该交配的季节。然后他就开始回游，他往哪里游呢？逆流而上，他从哪里来的，他就要回到哪里去。那么这个逆流而上的过程是非常辛苦的过程，因为从深海往浅海游，那么浅海有的地方是小溪，我们在这里都可以看得到，那个小溪很窄，所以华盛顿州有法律不允许在那儿捕鱼，因为你要在那儿设一个卡子，所有的鱼都被你捕到，太容易了。这些鱼呢，要冒着这样的艰辛和危险往上游，不但是有人抓它们，熊也抓它们。所以呢，当一个鱼回到浅水区的时候，它身体的颜色都发生了变化，它变成红色的，因为那个血液出来。所以呢，当一个鱼回到浅水，它出生的地方的时候，它就是为了完成一个任务，这个任务就是产卵。当它产卵之后，下一件事是什么？就是死掉。不仅雌鱼死掉，雄鱼也死掉。我觉得这是一个 perfect illustration， 什么叫做使命？对三文鱼来说，它的使命就是要产卵，就是回到它出生的地方产卵。当这件事完成的时候，它的生命的所有的价值都完成了，所以它就死去了。这就是有使命。 所以今天我们怎么样成为有使命的人生呢？我们看保罗的榜样。保罗在22节说，他说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示，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我却不以生命，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完成我的路程，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保罗为什么会这样做？当一个人心急火燎的到一个地方去的时候，往往是有一个利益在等着他。我可以得到一个极大的利益，一笔极大的财富，一个极大的荣誉，或者是一个重要的职位在等着我。那么这样的情形，我们才可以冒险，冒着生命的危险去赶到那里去。但是保罗是完全不一样，他说我急着到耶路撒冷去，心里这么迫切，但是我不知道在那里遇到什么事。他不是真的不知道，他说不知道遇到什么事是说有很多的风险在那儿，因为圣灵在各个城里都向他指证，说是有捆锁和患难在等待他。他的感觉对不对？真的对。到了耶路撒冷，我们看见很多的犹太人反对他，要杀他，所以就引起了骚乱。所以呢，罗马人的军队就来把他抓起来，把他押解到该撒利亚。所以保罗被监禁了很久的时间，到最后他提出来要向凯撒去上诉。那么虽然这一次上诉成功，他没有被杀死，但是没有过几年，3-4年的时间，他就再一次被囚禁，这一次真的是被处死，在罗马被处死。保罗他的感觉没有错，是从圣灵来的启示，所以呢，他知道他急急忙忙地赶到耶路撒冷去，为的是要有那些事情实现。既然知道是捆锁和患难，既然知道生命有这么大的危险，为什么还要去？他说我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这就是他的使命。保罗的这几句话说出他是一个有使命的人生。那么今天呢，主耶稣把大使命传给我们，他实际上是要我们成为一个有使命的人生。有使命的人生虽然是一个牺牲的人生，但是更是一个受祝福的人生。为什么所有的三文鱼都会产了卵就死去，都会付这么大的代价？这是因为三文鱼得到他成就了他的使命的时候，他才得到最大的价值实现，他才有极大的满足。我们的人就是被这么塑造的，上帝是这么设计的，我们要能够达到我们最深的、最深刻的满足，就是要活出我们的使命来。上帝呼召保罗去为他寻道，但是不一定呼召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去寻道，但是呢，上帝呼召我们活出使命的人生来。那么这是我们今天所从这段经文里所领受的信息。我刚才还欠大家一点，就说我在闽南经营会的那个按摩典礼当中，我还分享了第三点。第三点是什么呢？第三点就是我觉得作为一个被神呼召的一个仆人，永远不能失掉你的激情。那么我看到太多的牧者，他们是负责任的，他们是有爱心的，但是服侍了若干年之后，唯独缺少的就是激情，没有了激情。我知道服侍很辛苦，很累，很操劳，但是呢，一个有使命，一个活出使命，像保罗这样的人，他就一定会有激情。那么有激情才能与神同工，真正得神的满意，有激情才能够证明你里面是有使命的。所以在这里借着保罗所做的牧人的见证，我们感觉圣灵也向我们发出了呼召，这个呼召就是活出一个有使命的人生来。这个有使命的人生是上帝对我们极大的一个祝福。当我们领受这样的祝福，活出这样的人生， 我们自然也成为别人的祝福，因为我们的生命在影响别人的生命。当我们影响别人的时候，我们就成为了有影响力的人。这就是牧人的职责，这也是一个属灵的领袖。这是上帝向在座的每一位发出的呼召。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知道你是有使命的上帝，你就是拣选我们，要深深地祝福我们，借着我们得到祝福的生命去祝福更多的人。主啊，你借着使徒保罗，让我们看见一个被呼召活出使命人生的人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具有什么样的品格，具有什么样的责任。主啊，你怎么样感动和成就了保罗的人生，也求你用同样的恩典来成就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更明白你的心意，更明白你要我们在地上怎么样活，怎么样有你的样式，让我们怎么样领受祝福，怎么样传递祝福。主啊，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求你的恩典和祝福常常与真光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